约伯记第2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。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。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。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。至于地，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。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。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见过。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本章继续法庭的程序，无论是约伯和三位朋友的辩论，还是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否定，一切都已经结束，但仍然没有任何答案。人已经山穷水尽，神仍然沉默不语。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：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因此，约伯在向神正式提出申诉之前，首先用一首光彩夺目的智慧之诗，称颂和仰望那位最高法官的智慧。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描述人使用人工照明深入矿穴，在无人居住之处抛开矿穴，指主前2000年左右在中东开始的地下采矿法。先挖掘垂直的矿井，再开采横向的矿层，或在山侧悬崖直接开凿横向的矿坑。铁矿可以露天开采，铜矿则需要开凿矿井。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，原文是被脚遗忘。悬在空中摇来摇去，原文是摇动，形容人坐着吊篮进入矿坑。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，可能指古代采矿时破碎岩石的方法，先用大型的火堆烧热石头，然后浇以冷水。蓝宝石指深蓝色的天青石，主要产地在伊朗。天青石矿石夹杂的金色黄铁矿成分，可能就是金沙。鹰眼以视力闻名，狮子以勇气著称，但这两者都不像人那么会观察，那么勇猛无畏。因为渴求宝物，竭力到达飞鸟与猛兽都无法到达的地方。1-11节描述了古代人类的采矿技术。当时迦南地有铁矿，约旦河谷有铜矿，小亚细亚有银矿，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古时有金矿。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。它封闭水不得滴流，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9-11节详细描述了地下采矿技术，是主前2000年人类的最高技术成就。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可能指在采矿时用管道排走矿井里的积水。人眼是与鹰眼对比。封闭水不得滴流，可能指在采矿时建造堤坝控制水流。水原文与矿穴对应，原文都是河谷的意思。隐藏与黑暗对应，这些前后呼应的用词把1-11节组成了一首完整的24行诗，描述了当时人类的采矿技术。 三位朋友最后的结论是，人只是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。但约伯则对神造人的良善旨意有着更深的认识，相信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他没有为了贬低人而藐视神手的工作，而是相信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。因此约伯描述了当时人类最精巧最复杂的采矿业。这首诗的中心是七八节，表明人在采矿上的成功，显明他们的聪明和勇气已经胜过任何其他受造之物，但却仍然无法寻见智慧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，不在我内，沧海说，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，黄金与玻璃不足以比较，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，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。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，精金也不足以较量。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本诗的副歌，重复了两次，把本诗分为三大段。俄斐金指当时最纯的金子，玻璃也可译为水晶。古代的玻璃相当昂贵，埃及从主前4000年开始制造玻璃用作装饰，埃及与腓尼基的玻璃器皿颇负盛名。16至19节所列举的宝石都被当时的人视为珍宝，但现在并不能确定都是哪种矿物。深渊沧海代表神秘混沌的力量，与活人之地对比，人能开采金银铜铁和宝石，成就超过了所有的动物，却找不到智慧，也无法用找到的金银宝石换取智慧，这就使人显得更加可悲。智慧并不能从人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而来，人即使发展了最尖端的理论物理，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只知宇宙参数如此，但却不知这些参数何以如此设定。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。灭没原文就是亚巴顿，意思是毁坏之地。灭没和死亡与一切有生命的对比，而一切有生命的与活人之地平行，灭没与死亡与深渊沧海平行。不但一切有生命的无法找到智慧，灭没和死亡也只是间接听到智慧的风声，所以人无法借着通灵术从阴间找到智慧。因此智慧并不能从人的宗教哲学文化艺术而来，人即使看透了世上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，也无法参透智慧，最多只是风闻其名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 普天之下。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与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对比。24至27节可能是描述神创造时的情形。虽然约伯认为人不可能发现智慧，但他既不相信不可知论，也不相信怀疑论，而是始终坚信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虽然人能亲眼看见各样宝物，发现隐藏的东西，甚至看得比飞鸟还多，但只有神才能看见世上的万事万物，只有创造者才知道受造之物被造的意义。今天，人类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约伯的时代，但真智慧仍然只能来自神的启示，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述说原文是准确描述，精确数算。其他的宗教常常把智慧等同于神明，但在约伯的心中，神并非智慧本身，而是看见智慧，述说坚定查究智慧。他对人说，是呼应前面的深渊说、沧海说、灭没和死亡说。主这个字在本书中只在此出现了一次，强调顺服神，接受神的主权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这是圣灵借着约伯的口所发表的伟大启示。智慧不是一种思考，而是一种行动。对于人来说，承认有神很容易，接受他做自己的主却很难。理性上知道智慧很容易，行动上敬畏主却是难上加难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，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神并没有把所有的智慧都启示给人，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并不是用来满足好奇论断别人，而是让自己远离恶，寻求永生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虽然三位朋友都自认为有智慧，也说了许多正确的道理，但在他们中间却找不着一个智慧人，因为他们的智慧不是让自己敬畏主远离恶，而是代替神，硬要把神和人装进自己狭隘的理论框框里，以致心里失去了敬畏。但是约伯已经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为什么还是言语中毫无智慧，觉得智慧已从心中赶出境尽了呢？为什么还是无法理解为何受苦呢？难道他还不够敬畏主，远离恶吗？虽然约伯还没有完全明白，但他却凭着信心，在当庭提出申诉之前，首先称颂神这位法官的智慧，相信神有智慧判断一切，掌握一切人类探究不到的终极答案。从此 约伯不再辩论，而是在申诉之后安静地等候神亲自出场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并看见述说，坚定查究它，将它展现在宇宙中，显明在人心里，让我们可以从宇宙的秩序中观察到智慧。他很快就要带领约伯在浩瀚的宇宙中进行一场壮观的旅程，让他看到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